好，大家请坐。
大家请坐。
啊，我是跟大家报告一下，我相信大家都很关心师母的现况。那我们经过了几天的讨论，然后祷告之后，我们做了一个决定。
我多谢大家好关心师母的情况，我们经过几日的讨论有这样的决定。
我建议他早点回到 Phoenix 来避暑。
我建议他早点回来Phoenix 到避暑。
因为凤凰城虽然热，还是热得蛮舒服的，台北热得受不了了。
对啊，这里虽然热，但热得很舒服，但是台北就 受不了了。
感谢大家祷告在一个多月前他做了那个第一个疗程，医生说还没有效的，所以暂时不需要做第二个疗程。
多谢大家祈祷，一个月前他做了一个第一个疗程都挺有效的，所以暂时是不需要再做另外一个疗程。
但是呢，在短时间之内他还是没办法进行这个白内障的治疗。
在短时间之内还未能够可以做这个白内障的治疗。
所以我就说那就回来吧。
那么不如回来吧。
台北正好热了。
现在台北好热。
空气也不好。
空气都不好。
不像我们这边每天都有蓝天。
不像我们这里每天都有蓝天。
好，我们低头祷告。
我低头祈祷。
啊，我们的父神。
我的父神。
你是那慈悲怜悯又是满有恩典的神。
你是个慈悲怜悯满有恩典的神。
是的，你是那信实慈爱，你是那不误事不误时的神。
你是信实慈爱时时刻刻都保护我们的神。
我们将我们的生命我们前面的道路仰望交托在你手中。
我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道路仰望在你的手中。
我们一生虽然经常要转弯向左向右，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切都在你的旨意，都在你的保守当中。
我们的人生可能要转弯转左转右，但是我知道一切都在你的手的保守里面。
我们人生的道路虽然有颠簸，虽然都不见平坦，但我们知道你在掌管。
我们生命虽然有颠簸，不是一定那么顺畅，但是知道你都掌管。
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
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
在这个时候你在施行那奇妙的作为。
求你在这个时候施行奇妙的作为。
你的医治、你的劝勉、你的安慰临到我们。
你的医治、劝勉和安慰临到我们。
愿你的圣灵充满这殿。
愿你的圣灵充满这殿。
让我们真是再一次亲身经历你的同在。
我们亲身经历你的同在。
因为你的天堂的门已经向我们敞开。
天堂门已经向你敞开。
主啊，就让我们带着一个这个勇敢的心进到你的面前，来接受你那荣耀的真光。
我要用一个勇敢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接受你荣耀的真光。
与我们同在。
求你与我们同在。
奉主耶稣的名。
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好，谢谢。下面我们来先来读一段很短的诗篇83篇第三节。经文这么说，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这是诗人在困苦当中，他向我们的神所发出来一个从心里发出来的一个呼声。
这是诗人在困苦里面从心里面发出来向神的一个呼声。
在过犯罪孽当中，他向神呼求说，求神让他的心回转。
他在过犯罪孽当中是求神叫他的心回转，
进入到神的荣耀当中，
进入到神的荣耀当中，
好叫他一生都有得救的恩典，
叫他一生有得救的恩典。
今天我们开始了一个新的这个信息系列，
我们今天开始新的信息系列，
就是重返神的荣耀中，
就是重返神的荣耀中。
我们这次用 不一样的方法 来带领，又靠着经文来带领我们进入神的荣耀中。
我用不同的方法带我们进入神的荣耀中。
我们会一直是在希伯来书第10章19到32节当中，一直在咀嚼，一直在反省，一直在省思神在我们当中的作为。
在希伯来书10章19到32节里面，我们不停的反思。
今天我们来看的就是前面一段19到22节。
今天我们看19到22节。
这些年来，如果你经常在北美的各个地方、各个教会里，甚至到海外、到中国的教会当中，城市也好，农村当中，
喺几喺咁多年，或者你喺当今地呢度嘅教会，或者系海外各地嘅教会喺沉思嘅当中，
甚至就在我们教会我们当中，
或者就喺我哋教会当中，
我们亲眼目睹了圣灵的工作，
我哋亲眼目睹咗圣灵嘅工作，
我们看到圣灵正大大的在教会里在建立那真理的根基，
我哋见到圣灵喺度建立呢个真理嘅根基，
更新复兴的工作是一直不断的在进行的。
更新复兴的工作是不断的进行，
我们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好了，
我们个人的关系和神越来越好，
我们家庭重新被建立了，
我们的家庭重新被建立，
我们的夫妻关系重建了，
我们的夫妻关系也重建了，
我们很多人都愿意来学习神的话语，
我们很多人都愿意来学习神的话语。
今天我们看到教会里有许许多的弟兄姐妹站起来，靠着神所赐的这个恩赐来服侍神。
我们见到很多弟兄姊妹站来去到用自己的恩赐去服侍神。
我们在我们当中最近这一段时间看到了许许多的弟兄和姊妹得到了上帝奇妙的作为，他们身体的病痛被医治了。
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最近是因着神的见到神的作为，很多身体医治得到医治。
也许我们平常没有注意到，
或者我平时没注意到，
可是我们真的是四周，我们生活每一天，我们的四周围，我们自己都被神的恩典神的爱包围了。
其实我们没注意到，其实每一天我们被神的恩典神的爱包围住。
今天如果我问大家，如果你要选一个词一个字来形容我们所经历的这个神的恩典，这个恩惠奇妙作为，你会用什么字什么词来形容呢？
如果你要拣一个字来形容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和作为，你会拣什么字呢？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
你有没有想过呢？
我一直想说，每一次看到神的作为的时候，就看再一次看见了神的荣耀了。
就是我每一次体验神的作为的时候，再一次看到神的荣耀。
那就是这么的又真又活 又实在，
也是又真 又实在。
我想我们都经历过，每当我们注意到自己活在神的荣耀中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每次活在神的荣耀中的时候呢？
我们生命被改变了，
我们生命被改变，
而神呢总是不断的借由我们四周围的弟兄和姐妹，
神是不断在我们四周围的弟兄姊妹，
或者在我们自己身上，
或者在我们自己身上边，
彰显了他奇妙的作为，
彰显他奇妙的作为，
因为他就是那荣耀的神，
因为他就是个荣耀的神，
圣灵是那荣耀的灵，
圣灵是荣耀的灵，
耶稣呢是那荣耀的君王，
耶稣是荣耀的君王，
阿门，
阿门，
是的，因此呢。我们真的要来先来明白什么叫做神的荣耀，
我们要先要明白什么叫神的荣耀。
我们经常说我们要归荣耀与神，
我们常说要归荣耀给神。
神的荣耀是什么？
神的荣耀是什么呢？
明白神的荣耀对我们生命的成长非常的重要，
明白神的荣耀是对我们的生命成长是非常重要。
是的，我们都看到了神的荣耀，
是的，我们都看到神的荣耀。
神的荣耀就是神将他的全能，他的光辉，他的圣洁，他的能力彰显给我们看了。
就是神将他的权能，他的光辉、圣洁和能力彰显给我们看。
今天弥赛亚的时代已经来到，已经就在我们当中了。
弥赛亚的时代，弥赛亚的时代就在我们当中了。
因着耶稣基督的降临和圣灵的降临在我们身上，凡是蒙恩被拣选的人，我们找到了一个荣耀的源头，那就是耶稣基督。
因为基督的降临和圣灵的降临，我们是找到这个恩典的源头，就是耶稣基督。
圣经新约四福音书里面记载了许许多多神耶稣基督所行的恩典，所行的神迹，所行的奇事，是要叫地上一切所有你跟我凡是眼睛能看到的都归荣耀于神。
我们在四福音中记载很多耶稣基督的所行的这些恩典能力和神迹，都是叫我们清清楚楚见到主耶稣基督。 神嘅荣耀。
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一点，耶稣基督就是神荣耀的表现，荣耀的彰显。
耶稣基督就是神荣耀的彰显。
刚刚我们的诗歌里面有一句话真的是让我心里很感动，它里面说天堂门已经敞开了。
刚才诗歌有句话令我很感动，就是天堂门已经敞开了。
是的，天堂门已经敞开了。
是的，天堂门已经敞开。
你我愿意进去吗？
你我愿不愿意进去呢？
你我愿意进入这神的荣耀中吗？
你我愿不愿意进入神的荣耀中呢？
我们讲了这么多，我想请问大家在座的，我们都看到神的荣耀了吗？
我们讲了这么多，我想问在座各位，我们看不看到神的荣耀呢？
有没有？
有没有？
应该有，对，很多人点头，阿们，
有多人点头。
是的，我们都应该看到了。
我们都应该看到。
是的，我们就站在这恩典的荣耀当中。
我们就是站在这个恩典和荣耀当中。
在新约里面，在新约里面，恩典跟荣耀事实上是一体两面的。
在新约里面，恩典和荣耀其实是一体两面的。
如果我们尝过了主恩的滋味，
如果我们尝过主恩的滋味，
我们看到了主恩的这个彰显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
我睇到主恩彰显我哋弟兄姊妹当中，
我们就看见了神的荣耀，
我哋就睇见咗神嘅荣耀。
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里面说，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就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
是的，当神施恩怜悯的时候，施恩典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他的荣耀就彰显出来了。
当神施恩怜悯的时候，他的荣耀荣光就会彰显出来。
起初神在造人的时候是用他的形象造的，
神造人的时候照着他的形象造人。
所以既然是站到神的形象造人，我们人在当初被造的时候真的是充满了神的荣光。
既然是用神的形象造人，我们当初被造的时候就充满了神的荣光。
所以亚当跟夏娃他们两个在一起生活，虽然赤身肉体也不会怎么样，也不会羞耻。
就是亚当夏娃就算赤身肉体也都不会觉得羞耻，
因为他们身上充满了神的荣光。
因为身上充满了神的荣光。
夫妇两个看到对方是看到神的荣美，
夫妇两个人看到对方就是看到神的荣美。
丈夫对太太所讲的只是真是美真是好，
丈夫对太太说你真是美真是好。
但是好景不长，
但好景不长，
当亚当跟夏娃犯罪之后，
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呢，
他们被赶出了伊甸园，
赶出了伊甸园，
他们离开了神，
离开了神，
他们进入了罪恶的权势当中了，
进入了罪恶的权势当中，
神在他们身上的荣耀就全然的消失了，
神的荣耀在他们当中就全然消失。
正如是经文里面所说的，我们世人我们都犯了罪，
经文讲到我们世人都犯了罪，
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
都亏缺了神的荣耀。
所以呢，在未来几周里面呢，我们就用希伯来书第十章的那几节经文来认识到，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重返神的荣耀中。
我们就在这几个星期就会看希伯来书，我怎样靠着耶稣基督可以重返神的荣耀。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段19到20节。
我们看19到20节。
让我来念，你们大家注意看。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我想这段经文我们大家都很熟，
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
基本上他在告诉我们一个真理，
他基本上告诉我们一个真理，
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的时候，
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的时候，
他为我们所有的罪付上了赎罪祭，
他为我们的所有的罪付上赎罪祭。
借着耶稣基督的血，我们从前我们现在我们将来所犯的罪都一次完全的被付清了。
靠着耶稣基督的流血，我们以前今日或者将来的罪都一次付清了。
借着十字架，他修复了我们与神之间原本破碎败坏的这条桥梁。
靠住十字架，我哋佢就修补咗我哋同神之间嗰个又破坏又败坏嘅一个桥梁。
他重新修复了一条道路。
佢重新修复咗一条路，
可以让我们直接的来到上帝的面前，
直接嚟到神嘅面前。
这是一条通往荣耀的道路，
亦系一条通往荣耀嘅道路。
我们读到经文里面说，耶稣基督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在经文里面提到耶稣基督为我们开到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
这个又活 又新又活的路有一个很深的意义在里面的。
这条又新又活的路有一个很深的意义在里面。
它不代表只是说这条路是新的。
它不仅只代表这条路是新的。
它的意思是说这是一个刚刚被宰杀过的意思。
它是意思是说是刚刚被宰杀过的意思。
既然有这条意思，我们就联想到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工作。
我们只可以想到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工作。
这道路就是耶稣基督自己。
这条道路就是耶稣基督自己。
好像世人能够亲近神，那也是亲近神唯一的道路。
世人可以亲近神，就是亲近神这个唯一的道路。
所以我们知道在读旧约的时候都晓得，以色列人的会幕当中，在祭圣所的前面他挂了一个幔子。
在以前以色列人的会幕当中，在这个祭圣所前面挂了一条幔子。
这个幔子又厚又重。
这个幔子又厚又重。
他这是一个隔绝人与神之间关系的一个阻碍。
这个是隔绝人和神之间关系的一个阻碍。
但是当耶稣基督的身子，他的身躯被钉在十字架上，被撕碎破裂的时候，
当耶稣基督的身体在十字架上被破碎的时候呢，
就如同这个幔子从上到下被撕开了，
就好像这条幔子从上到下被撕开。
神的伟大，他无私完全的爱，就在这世上彰显给我们看了。
神伟大无私的爱就在这里彰显给我们看到。
从此神宝座前面的大门向我们敞开了。
从此神宝座的大门就向我们敞开了。
耶稣要引领我们来到他的宝座面前。
耶稣基督要引领我们去到神的宝座面前。
我们都信主很多年了。
我们都信主很多年了。
有时候我们自己回想一下。
我有时回想一下。
我们是否仍旧每天在筹算自己的道路呢？还是在选择走上耶稣基督为我们所铺设的这条新路？
我们究竟是每日筹算自己的道路，或是走上耶稣基督为我们铺上一条新路呢？
神的心意是我们走上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开的这条新路，然后呢回转回到上帝的面前。
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走上耶稣基督所铺的一条新路，能够回转到神的面前。
希伯来书二十一章往后读就说呢，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
刚刚读到21和22节，
这段话里面有三个意义。
这段说话里面有三个意义。
他指出了三个教导我们回转回到神的荣耀中的属灵原则。
有三个是回到神的荣耀中的属灵意义。
我们来看第一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
在希伯来书4章22节，就是我们刚才念的经文里面说，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
在你希伯来书10章22节，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
就是要我们诚实的面对我们自己的动机，
就是诚实面对我们自己的动机。
我们常常要彼此的提醒，
我们时时要彼此提醒，
我们服侍神的动机是什么，
我们服侍神的动机是什么，
我们是在寻求跟神更亲密的关系呢，
我们在寻求跟神更亲密的关系呢，
还是在寻求得人的掌声呢，
或者是得人的掌声呢？
我们来寻求神是要来向神要支取更多更多的恩典呢？
我们寻求神是要支取更多更多的恩典呢？
还是我们愿意给神更多的，
或者我们给神更多的东西呢？
我们有什么动机？
我们有什么动机呢？
做父母的我们都知道一件事，
做父母我们都知道一件事，
孩子还小的时候经常会跑来找我们。
小孩子来我们小的时候经常来找我们。
他玩得好好的没事。
玩得好好的没事。
但他找我们的时候表示他有事了。
他找我们表示有事了。
他是来找我们跟我们要东西或者要我们陪他。意思就是要我们给他。
来到呢就是要我们给东西他或者是跟我们玩就是意思是要东西给
他。是他需要我们的时候。
他是需要我们的时候。
同样在家庭生活里面。
同样在家庭生活里面。
也就是在夫妻关系当中。
在夫妻关系当中。
经常听到妻子抱怨说。
经常听到太太去抱怨这样说。
我老公每次想要对我体贴温柔的时候。
每次我老公对我温柔体贴的时候。
他每次跟我忙着献殷勤的时候。
在忙着跟我献殷勤的时候。
我心里就紧张了。
我心里面就紧张了。
我知道他一定要跟我要一定有目的一定是有求于我的。
他一定是有目的一定是有求于我。
我就离他更远。
我就离他更远。
我想这种动机是不能够维持一个亲密的关系的。
我想这种动机是不可以维持一个亲密的关系。
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带着一个目的的时候。
当我们来到神面前带着一个目的的时候。
带着一个私心的时候。
带着一个私心的时候。
神是不喜欢这种心态的。
神不会喜欢这个心态。
所以当我们每次来到神的面前。
但当我们每次来到神的面前。
或许就是我们的团契生活。
或者是我们的团契生活。
或是就是主日敬拜的时候。
在主日敬拜。
我们要提醒自己。
我们要提醒自己。
我们要带一个诚实无畏的良心来到神的面前。
我要带着一个诚实无畏的良心来到神的面前。
是的，有时候我们走进教会的时候，来到团契当中的时候，我们是带着一个忧伤的心，我们是带着一个痛悔的心。
有的时候我来到团契的时候，或者我们带着一个忧伤痛悔的心。
我们是带着一个破碎的心来。
带着一个破碎的心来到。
我们来到教会，来到团契里，不是抱怨。
我来到团契教会不是来抱怨，
我们是来支取神的能力，
我们支取神的能力，
然后圣灵来医治我们，来安慰我们，来补足我们心中的缺陷，
是圣灵来到医治去到安慰我们去补足心里面的缺陷，
就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来过一个亲近主的生活，
用心灵诚实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所以呢，第二点呢，就是要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
第二呢，就是要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
是竭力活出圣洁的生活。
是竭力活出圣洁生活。
在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这段经文我们都很熟，说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
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话，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
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他的牺牲，他的流血，是我们必须真诚对待的。
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他牺牲，他流血，是我们要用真诚来对待。
同时间，我们也必须严肃的对待他对我们要过圣洁生活的一个命令。
我们也都要很严肃的对待他要我们过一个圣洁生活的命令。
我们经常呢，在圣洁操练圣洁生活上面经常不知所措，
我们有些时操练圣洁生活上面是不知所措，
因为我们有时候真的不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做才是合乎圣经的教导，才是讨神喜悦的。
我们有时候不知道怎样才能合乎圣经的教导，是讨神的喜悦。
我想我就来讲一个简单的方法。
我们要讲一个简单的方法。
那我来87年我来美国的时候，
87年我来美国的时候，
拿到了我人生的第一部车，
拿到我人生的第一部车，
74年的 Ford Galaxy，
就是74年的 Ford Galaxy。
我那时候心里觉得非常的兴奋，
那时觉得很兴奋，
因为我从步兵变成了骑兵。
我从步兵去到这个
骑兵走，本来是走路上学的，后来骑着自行车上学了。
以前是即系走路行路翻学嘅，而家可以骑单车翻学。
然后我学长跟我说，你要多做装甲兵，在女生面前才有尊严。
要做装甲兵，你喺女生面前先至有尊严。
所以感谢神，那时候我的学长，他我的是算是我的同班同学，也是我学长，他毕业了。
嗰阵时嘅我嘅师兄咧就毕业啦。
他就跟我说他有一辆报废的车子，已经停在他的住的这个小区的停车场已经超过6个月， 那他必须要把它拖到江亚去把它报废掉。
有一个报废的车已经停在他的车路前面已经六个月了，要拎去这个汤车场去汤了去。
所以他说如果你能把它开着走那就是你的车子。
如果你开得佢走咧，就系你嘅车啦。
所以我花了100美元把它修好了。
我用100美金去到将佢整好。
上路了。
嗯，搞掂啦，行得。
那是31年前的事。
系31年前嘅事。
那时候1美金能买2加仑汽油。
嗰阵时1蚊可以买2加仑嘅汽油。
不敢想象哈。
谂即系想象唔到。
那时候作为一个穷留学生。我一个通常呢一周呢就加一次油。
我一个穷学生呢一个星期只加一次油嘅啫。
那只加有时候1块钱有时候2块钱美金的汽油。
有时只是1蚊或者2蚊美金的汽油。
哦，这个车子的一加仑大概就是跑8到10英里而已。
这个一加仑可能行8到10英里嘅啫。
所以我那时候真的很省，一个礼拜就加1到2块钱的汽油，然后就带着室友去买菜，就是这个样子过一个月。
我嗰时好悭嘅，一个星期系咁多入咁多油，带啲同房嘅去到买菜嘅啫。
然后呢，开没几次之后，这车子出了问题了。
开几次个车有啲问题。
发现油路不顺。
叫我的油路唔顺。
老是在路上呢开一开，他就开始咳嗽。
一路开咧就一路咳啦。
所以我就开去修车工厂，修车工人说呢，你这个车子因为空太久了，油箱。空得太久了，结果呢油箱底部沉积了很多的这个泥泞跟污垢。
修车工人同我讲，因为个车停咗太耐呢，喺个油箱底呢积咗好多污糟嘢。
他说你一次加多少油，我说就加个2-3加仑吧。
佢问我加一次加几多油，我话2-3加仑话。
他说正好，你这2-3加仑正好把这个泥泞污垢又把它弄起来，然后送到油管里去了。
所以你咁少嘅油咧，啱啱好将啲污糟嘢咧送到去油管入边啦。
所以他修好之后，他就建议我呢，以后油箱要保持至少半满。
佢话咧，修好之后咧，你要油箱要至少保持一半满，
就能够。顺畅的开车一段时间，
就可以顺畅开车一段时间。
就在几年前，我女儿去上班的时候，我把我那部旧的 Accord 送给女儿。
几年前我女去翻工的时候，我将我旧的 Accord 送给她。
我就给我自己呢买了一部二手的 Infinity。
我就从自己买了一个二手的 Infinity。
是旧车，不过是好车子。
是旧车不过好车。
从来没开过这么好的车子。
未试过开过咁好嘅车。
所以我还是用最便宜的普通汽油。
我都系用最平嘅普通汽油。
结果上高速公路踩油门的时候。
就结果系上高速公路去踩油嘅时候呢。
它是350匹马力的车子。
佢系350匹马力嘅车。
引擎好。
引擎好。
但是我加的是普通汽油。
但我加嘅系普通汽油。
所以我一踩油门。
所以一踩油呢。
车子又在咳嗽了。
开车又咳了。
后来看了这个手册才发现，
睇一个手
要加最高级的汽油。
睇咗手册先知道要加最高级嘅汽油。
哎，真的没事了，所以后来就是行车很顺畅，尤其是出去玩的时候，开山路要超车的时候，真的很顺。
所以后来就冇事啦，即系尤其是开山路都好顺。
是的，当我们生命的油箱一直都是空着的时候，
系嘅，当我哋生命嘅油箱一度系空住嘅时候，
我们会发现淤泥。就会阻塞了我们生命的油管，
我们要发现就会阻塞我们生命的油管，
把我们的信心给阻塞了，
将我们的信心阻塞了。
从这个两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油箱至少要半满，甚至要加好油。
我们从这两个故事看到呢，个油箱要起码半满，或者同埋要加好油，
加正确的油，
加正确的油，
就能让我们的车子呢行车顺畅，
令到我哋嘅车行路顺畅。
其实这不也是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这个生活顺畅的一个秘诀吗？
唔系我哋属灵生命生活顺畅嘅一个秘诀吗？
事实上，也可以用在我们的婚姻生活里面，不是吗？
亦都可以用喺个婚姻生活里边，系咪呢？
所以呢，要维持一个健康的属灵生活，
所以维持一个健康嘅属灵生活，
要维持一个和好的婚姻家庭。
维持一个好好的婚姻家庭，
我们生命的油箱是不能空着的，
我们生命的油箱是不可以空的，
神要我们把油要好油加在我们的油箱里，要加满，
神要将我们一个好油去加在我们油箱里面，要装满
我们人生才能够行走平稳，
我们人生才能行走平稳。
那你说我们生命的油箱要加什么样的油呢？
我们生命的油箱要加什么油呢？
在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二节，他的现代中文译本是这么说，他说我们应该用已经蒙洁净无愧的良心和清水洗过的身体来亲近上帝。美国人早晨的时候，如果我们的工作当中都会发现，都会注意到他有一个文化，就是早上工作前都会有梳洗一番，全身弄得香喷喷的去上班。
在美国人的那些习俗，他都是一朝起身冲凉，冲到冲完香喷喷地翻工。
我们每天不但要用清水来洗洁净我们的身体，
我每人不单止用清水来洗净我们的身体，
更需要是要用真理来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
更加要用真理来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
在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节里面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
在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节，
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中文译本又这么说，愿你们在真理中使他们分别为圣，你的话就是真理。
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的。
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看到，怎么让我们的这个生命的油箱装满装好，让我们生命能够属灵的生命能够顺畅呢？就是要靠真理来加入我们的生命油箱里。
怎样可以这个令到我们生命的油箱可以装满装好呢？就是用真理去装满在里面。
借着真理把我们生命的这个属灵的这个信心的油道和这个管道让它能够干净，然后让它通顺。
用真理令到我们生命的管道能够去通顺，那个信心的管道能够通顺，能够顺畅。
这是一个在属灵生命上面的一个成圣的过程。
是属灵生命一个成圣的过程。
我们经常听到牧师也好，弟兄姐妹在教主日学的时候说，我们要过一个成圣的生活。
我们听到牧师或者主日学老师讲到，我们要过一个成圣的生活。
其实成圣这个意思很简单，就是要进入神的荣耀中的一个渐进的过程。
这个成圣只是很简单，只是进入神荣耀中一个成圣过程，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要将我们生命的油箱装满。
我要将我们生命的油箱装满。
装满真道。
装满真道。
好像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能够有一个清洁的心，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好叫我们可以在基督耶稣里面过一个圣洁，一个清洁的生活。
能够真的是能够坦然无惧的走进那敞开的天堂大门来迎接我们的神。
可以坦然无惧的进入这个天堂大门去到迎接我们的神。
从这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第三个原则是，就是要锲而不舍的追求。
第三原则就是锲而不舍地追求。
要走这个成圣的道路，这是一个一生的道路，需要我们真是有一个锲而不舍追求的心。
这个成圣的道路是一生的道路，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锲而不舍的心。
在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三节里面说，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
在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三节。
在彼得后书一章十到十一节里面，这是我们很熟的经文当中说，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是你们所蒙的恩召与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地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
彼得后书一章十到十一节。
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信实的。
我们知道我们神是信实的。
他是绝对信实的。
他绝对信实。
他答应给我们的恩典是不会落空，绝对不会落空的。
他答应我们的恩典是绝对不会落空的。
这恩典就是必叫我们进入，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们救主耶稣基督那永远的国。
就是这个恩典，就是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们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
就是进入神的荣耀当中，
就是进入神的荣耀当中。
上礼拜我跟大家在讲道当中，我跟大家分享了我的最小的弟弟和我母亲之间的关系。
我上次从讲道的时候分享到我最小的弟弟和他妈妈的关系。
上礼拜我跟大家讲完道之后， 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弟弟听到了我讲道。
我讲完道之后，唔知系咪我细佬听到我讲道咧？
他礼拜天晚上打电话给我。
佢星期日晚打电话俾我。
我心里有点，我心里惊吓了一下。
我心里边有啲惊吓。
自从两年半前他挂了我的电话之后，他就不再跟我联络了。
就系两年半前佢收咗我线之后，就唔再同我联络啦。
但是我真的很感恩。
我真系好感恩呢、
这两年半来，我们每一天几乎每一天在为他的回转向神祷告。
我喺两年半内，差不多每一天都为佢嘅回转嚟做祷告。
有时候我都有一点灰心了。
有时候我都有啲灰心。
因为我母亲看到我母亲因为他这个小儿子的那种伤心那种绝望，我就想说神啊，你真的有在听祷告吗？
我睇见我妈妈嘅伤心绝望，我都有讲同神讲，你有冇听我哋祈祷呢？
我不知道神做了什么工作。
我唔知道神做咗咩工作。
我弟弟打电话给我跟我道歉。
我细佬打电话俾我同我道歉。
他跟我说这两年来他吃了不少苦头。
他说这两年来我吃了不少的苦头。
他谢谢我在他离家弃子的时候抛弃弃子的时候照顾了他的家庭。
他多谢我他在他抛弃他妻子家的时候他照说 我照顾了他的家庭。
他说我知道错了。
他说我知道错了。
他也跟我说我知道我对妈妈这样做不对。
我知道我咁样对妈妈做系唔啱。
我心里只想到一件事。
我心里边只谂到一件事。
主啊，你真是那信实的主。
主啊，你真系嗰个信实嘅主。
你是那慈爱的主。
你呢个系嗰个慈爱嘅主。
你是听祷告的神。
你系听祷告嘅神。
你在我们真是信心软弱的时候。
你因为信心软弱嘅时候，
你彰显了你的荣耀，
你彰显咗你嘅荣耀。
昨晚上我打电话给我妈妈，
因为夜晚我就打俾我妈妈。
就在我准备这个信息，我在最后在思想的时候，我想到我的母亲，我就打电话给她。
就喺准备呢个信息嘅时候，我谂到我就打俾我妈妈。
我告诉她弟弟打电话给我，
我话俾佢听细佬打电话俾我。
我妈妈在另外一头，我不晓得她是笑的哭，是伤心的哭，我相信她是高兴的流泪。的那种声音，
佢嗰边唔知道系伤心或者乜嘢，但系系觉得系一个好开心嘅流眼泪。
他终于跟我讲了一句话，
佢终于同我讲咗一句话：
老大，
老大，
妈妈对你所做的，我相信你做的都是对的。
我相信你所做嘅都系啱嘅。
我想。在这当中，我跟我弟弟都一起见证了神的荣耀。
我在这件事里面，我和我弟弟都见证了神的荣耀。
我知道我弟弟还有一段路要走。
我知道我弟弟有一段路要走。
他跟他家庭，跟他大儿子之间的关系还需要被恢复。
他和他家庭，他大仔的关系需要恢复。
但是我知道神掌权。
但是知道神掌权。
那最近我跟素婷在讨论当中，
最近我同素婷去讨论当中，
你知道我是一个这个以目标导向的一个人，
你知道我是一个用目标来导向的人，
所以我一直想说，你既然回花了这么多钱回台湾，不如就医好再来吧。
你花了这么多钱去台湾，不如就什么医好？
医好就是治好了，他眼睛再回来。
医好咗先翻嚟。
所以我一直在劝他，一直安慰他，一直鼓励他。但是感谢神，上礼拜五晚上有姊妹跟我劝导了一番。
我即系我同佢都倾考虑下，但系多谢个姊妹同我劝导一番。
真的，我后来想想，所以那天晚上，礼拜五晚上，我就。半夜我就打电话给素婷，跟她谈，就说回来吧。
我星期五晚就半夜打给素婷话翻嚟啦。
然后我可以感觉到素婷在电话当中那种怎么讲？那种心情的放松，那种喜乐，她那种忧虑，她前面的那个忧虑，好像一下就去掉了一半以上。
我喺电话度听到素婷佢嗰个佢个放松佢嘅突然间可以即系佢嘅忧虑可以放松咗一半。
今天早上我来教会之前呢，我还在电话中跟他一起祷告。
我喺即系同佢电，亦都系喺聚会嚟 当中也同佢电话当中一起祈祷。
我们祷告是带着信心，带着盼望，带着喜乐，不再忧愁，不再叹息了。
我哋嘅祈祷系带住信心、盼望同埋喜乐，系唔再忧愁啦。
是的，神应许他把他的光辉彰显在我们当中。
神是应许将他的光辉是彰显在我们当中。
以赛亚书六十章一到二节里面说，兴起兴起，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啊，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照耀你，照耀我们，他的荣耀要显在你身上，显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
在以赛亚书六十章一到二节，
神应许要打趴，要我们进入他的荣耀光中。
神应许我们要进入他的荣耀当中，
他要让他的光照耀在我们身上，成为世界，成为邻舍的盐与光。
他的光临到我们当中，叫我们成为我们邻舍世界的光和盐。
我们是否愿意回到神的面前呢？